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张凡弟兄和菲比姊妹，他们会继续昨天的话题，和大家分享读了《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四节，调整生命的预期的思考。我们先来听听张凡的分享。
今夜心未眠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凡。在今天调整生命的预期里面，我们重点要思考的是退后一步看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的，甚至是非常艰难的。我记得在小时候，通常在看电视的时候，由于剧情太复杂，或者说并不了解，看到电视里面打斗的场景，我通常都会问哪边是好人，哪边是坏人。因为在一个孩子幼小的逻辑里，一个人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而在一个打斗的场景里面，我迫切需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好找准自己的立场，并为好人祈祷和加油。在那个时候呢，我并不了解人的复杂，以及做出每一个决定背后的复杂动机。我会单纯的以为，无论是人还是事，都是非黑即白的，人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这种非黑即白的观点和逻辑，即便是在现如今的时代，依然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对世界、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总是趋向简单和固化，我们会自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这个世界，我们会认为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我们会在一套自洽的逻辑里理解和解读生活。简单来说呢，我们已经逻辑自洽了，很难被改变。所以无论是退后一步看问题，还是换个角度看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挑战巨大，我们甚至都拒绝做出这样的尝试。这让我想起一个圣经当中的案例，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二节，经文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这段经文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在门徒他们的心中，一个人眼睛瞎了是由于罪的问题，而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究竟是因为谁的罪呢？我相信门徒是发自内心的困惑，他们不清楚，但同时他们在提问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他们认知的局限，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人眼睛瞎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还有一种是因为这个人他本人的罪。他们在提问的时候就给出了这两个选项，是他们认为的仅有的 两个选项，让耶稣来选，但是耶稣没有选择。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超过他们的认知和理解的。在紧接着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眼睛瞎了，他不是因为罪的问题，不是门徒他们所以为的两种可能性当中的任何一个，不是的。这个人眼睛瞎了，是要显出神的作为，要彰显神的荣耀。这完全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问题，门徒他们的视角完全被打开。哦，原来如此。其实在圣经当中，耶稣常常挑战人们思考对一件事的认知，尤其是那些对圣经旧约固有的认知和理解。我们愿不愿意退后一步思考，还是说我们已经放弃发现和寻找另外一种看待形式和事物的方式？这是很关键的。退后一步看问题，需要我们具有开放的胸怀，谦卑的精神，并且做好审视自己观点的准备，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改变自己的看法是很痛苦的，因为这无疑是在宣告我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现在我改变了以前的观点和看法，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最难的是否定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先秉持了一个观点，然后呢，想方设法的去证明自己所秉持的观点是对的，哪怕付出再高的代价也要坚持。我们从来不愿意退后一步思考，有没有可能是我的观点和认知是不完全的呢？有没有可能是我这里出了问题呢？我们不愿意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信念的崩塌，所以我们只能在固有的认知里继续下去。但是退后一步看问题，恰恰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开放包容的心。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说的是在一个大学里面的辩论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这里的辩论队也是非常的著名。一个人只要能进到这支辩论队，就说明你无论是思维逻辑，是口才，还是反应能力都是超强的，这也会是你人生非常光荣的一个履历。几乎是每一个辩论的人都把能进入这支辩论队作为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但是这支辩论队在邀请一个人加入面试的时候，除了基本的思维敏捷、口才和反应能力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去询问。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是否曾经在某一次辩论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辩论的时候，你被对方说服了，因着对方的陈述，你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接受了对方。这其实在辩论上是非常大的挫败，但主办方或者说这个学校的辩论队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见过太多太多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有的人声称自己打辩论从来没有输过，他们的胜率是100%，这是他们的骄傲。但是主办方，也就是这个辩论队，他所提出的面试问题是希望对方有过这样的经历。每一个打辩论的人都有自己坚持的论点，并且拼命地找各种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同时呢，还要指出对方论点的错谬，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主办方这个辩论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秉持自己观点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人，是一个愿意倾听他人观点的人，甚至最终被他人说服，愿意改变自己观点的人。这是需要付出非常大勇气的，因为他敢于否定自己，而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稀缺的一种品质。所以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生命的预期是什么呢？你会停下来思考一下吗？在当前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思考不通的呢？是你所惧怕的，甚至是你拒绝去思考的呢？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你是否愿意退后一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呢？我相信，当我们带着开放包容的心做出这样尝试的时候，我们会开启新的视野，有新的看见，或许生活也会为我们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愿神带领你的生活，不断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和丰富的供应。
谢谢张凡的分享。做到退后一步看问题，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具备洞见，发现另外一种看待形势的方式，还要求我们具备谦卑的精神，做好审视自己观点的准备，并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生活抱着一种好奇的态度，而不是一切以尘埃落定的态度，如果我们对有关自身情况的发现怀有兴趣，那就更容易退后一步。退后一步并不容易做到，但它总能带来启发。伟大的医学作家奥利弗·萨克斯博士在《我的人生》一文中写道，知道自己不久于世的那一刻，他如此看待自己的人生，仿佛从一个很高的高度看待人生这道风景，感觉各个部分的联系都在加深。他接着说，他感到焦点和视角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领悟，是对退后一步的奖赏。退后一步是为了重新审视那些熟悉的、已经充分了解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今天的分享嘉宾菲比姊妹将继续和您探讨本节的话题。
当你失去了梦想，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失望，
不要失望。
当你失去了方向。
就让我们停止抱怨和彷徨，一起来种下未来的希望。只要你用心灌溉，只要你耐心等待，种子就一定会发芽成长。小的沙子可以看见全世界，一点微弱的烛光在黑暗中发出光芒，一颗希望的种子可以拥有片森林，我们的崭新的未来就即将要出发。
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沮丧，
不要沮丧。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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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让我们停止抱怨和彷徨，一起来种下未来的希望。只要你用心灌溉，只要你耐心等待，种子就一定会发芽成长。傻子，你可以看见全世界，一点微弱的烛光在黑暗中发出光芒，一颗希望的种子可以拥有片森林，我们的崭新的未来就即将要出发。下起了，原来你一直不曾离开，在我们身边一直陪着我们。一粒渺小的沙子，可以看见全世界，一颗希望的种子，
可以拥有一片森林。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四节，调整生命的预期的思考。刚才我们听了张凡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怎么说。
那在这部分呢，一个故事当中是讲到患者乌贾尔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作者给他命名是放我走的另一面。许多人呢担心因为疾病或者意外会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那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已经立法允许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希望减少许多人对难以忍受的未来的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并让少数人早点死去以免受苦。这种做法建立在人道主义原则和功利主义伦理的基础之上。那么患者乌贾尔开始害怕医生来查房，害怕听见他们用仁慈的嗓音给一些人提供抗生素，给另一些人提供物理治疗，给他提供的却是安乐死，好像报告治疗菜单上的项目一样。他开始害怕那些善良的医生，他们设想他的病情会进一步恶化，认为没有希望，没有尊严，比死亡更糟糕。乌贾尔开始觉得这间有6张病床的病区简直是一座监狱，死亡是逃跑的唯一途径，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乌贾尔和医生们的谈话形成了这样一种新局面，面对他的症状，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对他的预后感到绝望。他们传达给他的意思是，他们不会抛弃他，而是会陪伴他，但不是陪他进入一个未知的未来，而是加速他的死亡。那乌贾尔逃离了那种确定可控的死亡，而活在不确定的希望之中，这是一个折中方案，可能会伤害他的身体，但挽救了他的精神。他经历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立法变革带来的意外及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那么这是目前全世界医疗体系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把安乐死称为一只妖怪，把这个妖怪放出魔瓶，对患者来说必须小心自己到底在想，到底想要什么。每个人对于生的渴望程度是不一样的，医生依照他自己的感觉建议一个人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安乐死，其实是给那些很想活着的人一个深深的打击。我们也知道安乐死正是一把矛盾之剑。那这部分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作者是给了一个题目叫以希望的方式死去，这是讲到患者沃尔特的一个故事。那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希望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感觉真的是一件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对于很多身患重病的人来说呢，预测死亡是有助于帮助他们考虑自己的一个选择，明确计划在死亡临近时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那对有些人来说呢，这可能意味着尽力让我活着，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看过其他人平静死去的人来说呢，这意味着关注我的平和与舒适，而不是生存的时间长度。我们也可以讨论在生命的尽头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可能是在家里或者是亲人家里。有些人可能需要借助养老院或者是临终关怀机构等外界资源，大多数人不希望死在医院，然而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下怎么办的计划，许多人会被不情愿地送进医院。看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其实在过去的这三年当中，我有至亲好友就是因着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好朋友就是突然离开，当然这个离开不是所有他周围的家人亲朋好友包括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会在这么年轻的这个年龄离开这个世界。那像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公公他们去世的时候，那我爸爸我们是对他离开是有这个预期的，因为他已经卧床十多年，在他去世之前其实状况一般，我们也提前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做好了可能他随时离开的准备。但是我感觉我爸爸他是不希望离开，他很想努力的活着，但是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了很大的这个痛苦。所以在他离开前的一天晚上我们有视频通话，他发不出来声音，我看到他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他离那一刻不远了。那我晚上也为他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就是希望上帝按着他的时间旨意方式接他离开。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我妹妹就打了这个电话说我爸爸已经走了，他走得很平静很安详，我就知道真的是他是时候离开了。那我公公他的身体一直很好，他坚持运动40年，但是他就是有突然的一个疾病，然后前后离开可能也就是十多分钟。他离开之前只有我婆婆在身边，我们来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所以看到周围的家人亲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状态，我就在想如果我自己或者是我还在世的这些亲朋好友这些长辈们如果是能以他们希望的方式离开的话，那该是何其有幸的一件事情。通过这个沃尔特的例子，看到他在临终之前他的女儿们在身边，他的女友也在身边，然后鼓励他安慰他，他慢慢的离开这个世界是平静的，因为他爱的人都在身边。所以我想我们 每个人都是希望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跟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告别。但是如果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对我们的将来，对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个生命的预期的话，我们肯定会做很多跟家人亲友团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珍惜，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学会调整生命的预期，学会和身边的亲人好好的来告别。
谢谢菲比刚才分享的关于调整生命的预期这节中的几个故事，以及他所感受到的身边人离开的方式带给他的感触和思考。亲爱的家人们，无论你个人持怎样的观点，如果仔细倾听并认真考虑那些与你不同的意见，你的观点都有可能得到丰富。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都不要把眼光局限于当前，这样每个人都会有更丰富的视角，并帮助垂死的人专注于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张凡弟兄和菲比姊妹参与今天的分享。下周我会继续和您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中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在乎